武装分子企图闯总统府，引发枪战。前英国首相阐述对付中共的方式。刚果几百民众抗议与中国相关的非法采矿。日本确认中共黑客组织与日本重要目标遭网络攻击有关。协助加州救灾，向对手伸援手，共渡难关。台湾代表不要求为台湾而战，需要道义支持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1月9号星期四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1月8号，位于非洲中部乍得政府表示，首都恩加米那有武装分子企图闯入总统府，和安全部门发生了枪战，造成了18人离世，多人受伤，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。现场附近的法新社记者听到传来的枪声，而且看到街上有坦克停泊。安全部队消息人士说，几名武装分子试图闯入总统府，占领总统府建筑物。随后乍得政府表示，这场冲突由24名武装分子发动，其中18人离世，另有6人受伤。政府发言人兼外交部长库拉马拉表示，我们这边有1人遇难，3人受伤，其中1人伤势严重。枪击事件发生几小时之后，库拉马拉出现在 Facebook 上的一段影片中，他被士兵包围，腰间配枪。他说，局势已经全部得到控制，破坏稳定的企图已经被镇压。近日，前英国首相卓惠斯在伦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，对中共日益扩张的威权主义发出了严厉警告。他呼吁西方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，来阻止北京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的侵略性步骤，包括建立经济版北约。这位以对华强硬而著称的前首相说，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他对华态度发生改变的关键转折点。卓惠斯以支持自由市场和对华强硬而著称，他将中共视为全球自由的最大威胁。在采访中，他从自己多年在英国政治前线的经验出发，强调要加强西方联盟反击权威主义以及捍卫台湾主权的迫切性，呼吁西方国家采取协调行动，阻止北京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侵略性步骤，特别是针对台湾的行动。卓惠斯强调，最好的防御形式是威慑，西方国家必须在经济上超越中国，向世界展示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。他还表示，习近平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无限期执政，加上对香港的镇压和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的打压，令他确信中国已经不再是西方可以诚信交往的国家。卓惠斯强调，自由才是长期繁荣的关键，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经济自由，而权威政权从未理解这一点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要离开中国。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流失速度最快的国家，因为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这个极权社会当中。卓惠斯还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摧毁了中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，批评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控制。他还将台湾描述为自由和民主的关键战场，并将他面临的威胁和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情况相提并论，呼吁西方团结起来威胁中共。还表示应提升台湾的外交地位，要向北京发出强烈信号，表明西方坚定支持台湾的主权。同时，卓惠斯还强调要加强英国和台湾的贸易关系，并为台湾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防御设备等军事支持，以遏止中共的侵略行为。卓惠斯在采访中明确表示， 几年前，西方大部分地区都有左翼领导人掌权，但是而家多米诺骨牌正喺度瓦解，保守党政策正喺度占上风。佢希望睇到保守党同改革党合作，以共同推动英国嘅变革。在讲到英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以及未来时，卓维斯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讲法，即他认为英国需要川普来管理。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中共党魁习近平，他会讲些什么的时候，卓维斯回答，他认为对付中国的唯一方式是展示经济和军事实力，习近平必须知道占领台湾不会有轻松的办法。1月8号，刚果民主共和国几百名民众举行示威，抗议这个国家东部的非法采矿活动，而当局正在那里调查有关中国公司非法参与的指控。这次集会之前，南基五省省长普鲁西已经宣布逮捕了三名中国人，他们被发现时有金条和大量现金。南基五省有着丰富的资源，地方当局表示，几百间矿业公司主要是中国公司开采黄金，不具备有效的经营许可证，亦没有申报利益。这场由民主运动和工会发起的示威活动中，一条横幅非常抢眼，上面写着南基五矿产应为社会发展和福祉服务。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拥有丰富的地下黄金、钻石和用于制造手机和电动汽车的矿物储备，但丰富的矿产资源与邮轮这个地区30年的冲突形成鲜明对比。2022年底，刚果民主共和国曾试图打破流向卢旺达的矿产出口循环，将区域黄金出口垄断授予阿联酋刚果生产商 Primera Gold。但专门研究矿业治理问题的刚果非政府组织科学技术研究局说，由于缺乏足够的流动性，这间公司难以遏止黑市。这场抗议不单止揭露了非法采矿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，亦凸显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治理矿产资源方面的巨大挑战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未来这个国家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资源管理，将是全球关注的焦点。1月8号，日本将过去五年中针对日本国家安全和高科技数据的200几次网络攻击和中共黑客组织镜面联系起来，并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攻击手法，呼吁政府机构和企业加强防御措施。1月8号，美联社引用日本警察厅的话讲，对2019年至2024年镜面网络攻击的目标、方法和基础设施进行分析后，得出结论，这些攻击是与中共官方有关的系统性攻击，目的是窃取有关日本国家安全和先进技术的数据。据网络安全咨询网站黑客新闻介绍，面镜是一个由中共支持的威胁实施者，又叫地球卡莎，它不单只针对机构，而且针对特定的个人。黑客新闻在去年年底发出的一份报告说，地球卡莎已经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集团。在去年11月底，研究人员发现这个组织通过 ArrayAG、ProSelf 和 Fortinet 等网络的漏洞，将攻击目标锁定在日本、台湾、印度以及欧洲等组织。他们还被发现使用 SoftEther VPN 绕过目标的防火墙进入合法流量。日本警察厅表示，受到镜面攻击的包括日本防卫省、外务省、日本航天局和与先进技术相关的政界人士、私营公司、记者和智库。美联社表示，专家多次对日本网络安全表示担心，特别是在日本加强防御能力，并与美国等合作伙伴加深合作，加强网络防御的时候。日本警察厅调查发现，镜面主要在2019年12月至2023年7月期间，向目标组织 同个人发送带有恶意软件附件的电子邮件，以查阅电脑上保存的数据。这些数据往往包括身份被盗的 Gmail 和微软的 Outlook 地址。日本警察厅表示，这些电子邮件通常带有日美联盟、台湾海峡、俄乌战争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主题关键词，有些还附上一份被研究小组、相关机构和嘉宾的邀请函。另一种做法是，黑客从2023年2月至10月利用虚拟专用网络中的漏洞，对日本航空航天、半导体、信息和通讯领域的组织进行攻击，以获取未经授权的信息浏览权限。近日，日本航空公司亦受到网络攻击，导致20多个国内航班延误和取消。但这些公司在几小时后制止了这次网络攻击，并恢复了系统，飞行安全并未受到影响。这件事凸显了全球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挑战，尤其在国际合作和增强防御能力的背景下，专家再次呼吁加强网络安全，防范潜在的威胁。1月8号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宣布向加州提供援助，因为加州洛杉矶市遭遇了罕见的严重火灾。德桑提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文表示，我们为南加州受到可怕火灾影响的每个人祈祷，当灾难发生时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，尽我们所能帮助我们美国的同胞。佛州已提供协助，协助加州民众应付火灾，并重建受到破坏的社区。洛杉矶消防局报告，太平洋帕里塞德住宅区附近爆发山火，强火导致火势快速蔓延，目前大火已经焚毁千栋住宅，造成两人遇难，几万人撤离。根据加州消防局的数据，这次大火面积已扩大至近3000英亩，而且尚未受到控制。此外，伊顿和克斯特两处大火亦在度持续蔓延。据国会山报报道，加州和佛州的两个州长被视为各自政党中崛起的明星人物。2023年，德桑蒂斯和纽森两人在霍士新闻举行辩论中正面交锋，当时德桑蒂斯正在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。即使两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不同，纽森之前亦曾在佛州面对自然灾害时提供援助。今年10月，当飓风米尔顿袭击佛州西海岸时，纽森当时派遣了多名加州救援人员协助救灾。这个亦再次引证了美国各州在面对困境时超越分歧、共同应付挑战的精神。近日，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雅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，以色列和台湾之间的共通点能将两个民主实体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其中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面临来自外部的生存性挑战。这位代表说，台湾不要求朋友为他而战，但台湾领导人的确希望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提供道义上的支持。台湾是位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之间的一个太平洋岛聚，有近2342万居民。它在历史上经历过欧洲人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，现在具有自治地位，北京则反对其他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。以色列西边地中海，北东南三面分别和黎巴嫩、叙利亚、约旦、加沙和埃及接壤，人口约1000万，不到台湾的一半。以色列建国于1948年，自那时开始，这个小国就和周边邻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。根据考古发现，以色列的历史可追溯到圣经中的以色列王国时代。虽然中共反对其他国家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，但是以色列和台湾 1992年11月11号以换文方式达成互设办事处的协议。台湾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中共的军事恐吓和威胁之下。李雅平最近在特拉维夫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时说，如果你在学校受到欺负，你不会想躲避你的同学和朋友。他进一步浅述说，中共是我们的一个恶霸。这位台湾驻以色列的代表认为，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生存挑战。他说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挑战是民主国家与专制政权之间的对抗。以色列和台湾这两个国家必须应对中共、俄罗斯、北韩和伊朗这些动荡国家的挑战。李雅平这个比喻是基于中共不断在台湾沿海水域进行的军事演习。北京的这些公然威胁被认为是为了入侵和控制台湾的目的。在以色列自2023年10月和哈马斯在加沙爆发战争以来，伊朗和他在黎巴嫩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代理人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攻击，导致伊朗和以色列在过去一年中发生导弹袭击、空袭和大使馆爆炸等事件。李雅平认为，这些加剧的对抗是故意的。我们看到邪恶族心试图采取行动破坏全球秩序，我们这些民主国家唯有加大并协调我们的行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